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这一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播出的主要内容有：美国罗斯福号航空母舰舰长在紧急促请海军高层快速阻止新型冠状病毒扩散之后被迅速解职；舆论高度关注的709律师王全章4月5日早上从山东临沂监狱获释；一年半前在北京通过网络视频批评时政表达政治诉求的90后青年齐怡元、张盼成分别被北京西城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判刑2年和1年6个月。我们还有其他的内容，欢迎收听。首先是国际新闻。美国国会汤姆·兰托斯人权委员会共同主席、共和党众议员史密斯5日发表声明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蒋端将被任命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协商小组成员，而这个位置将在任命至少17名人权调查员，审查媒体自由、酷刑、法外处决和国家批准的失踪等问题上发挥关键性作用。史密斯议员还说，中国的人权记录显示其有系统的虐待宗教及其少数民族，并且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中国政府征收政治犯的器官并提供给愿意花钱购买的人。他说，在中国自己的记录得到清算之前，没有任何理由授权中国政府官员蒋端调查侵犯人权的行为。该组织还敦促联合国秘书长古铁雷斯及其相关人员废止这项人事安排，并与遭到中国政府迫害的人民站在一起。美国高级卫生官员警告美国人，随着这一大流行病继续肆虐美国，美国将在未来一周面临令人震惊的冠状病毒死亡人数。他说，坦率地说，这将是大多数美国人民生活中最艰难、最悲伤的一周。美国卫生总监杰罗姆·亚当斯在接受福克斯周日新闻采访时说，这将是我们的珍珠港时刻，我们的911时刻，只是不会本地化，这将在全国各地发生。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安东尼·福契医生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面对全国节目中直言，这一周会很糟糕，这会让一些人感到震惊。官方预测，最终可能有10万到24万人死于这一流行病。病毒传播的模型显示，死亡人数在未来7至9天内急剧增加。尽管41个州的居家禁足命令覆盖了全国3.27亿人口的90%以上，除了购买食品杂物、看医生和其他一些必要的活动外，人们要待在家里。但是福契医生说，我不会说我们已经控制住了，我们正在艰难地控制病毒。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因中共政府的信息封锁和误导宣传而在中国武汉及全国爆发，再传遍全世界。在疫情肆虐全球给各国带来重创之际，美国力推在这次防疫中被普遍认为表现亮丽的台湾的国际地位，尤其是在世界卫生组织这样的国际组织中的位置。在此之际，多年来坚持主张世卫应当容纳台湾的美国正在力推台湾的国际地位。特朗普政府要求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民航组织这样的国际组织接纳台湾作为一个独立的实体加入。美联社星期从华盛顿发出的报道说，特朗普政府正在抓住新冠病毒大流行的机会力推台湾的国际地位，一个引起纷争的话题。 而双方关系已因贸易战、知识产权、人权问题以及中国对香港和南中国海的政策而受到严重的影响。中国大陆报告了39例新的冠状病毒病例，高于一天前的30例，无症状病例的数量也大幅增加。据中国国家卫健委星期一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最新情况，截止到4月5日24时，中国报告的新增无症状感染者78例，而前一天为47例，其中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40例。输入性病例和无症状患者在最近几个星期成为中国的主要防控目标。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罗斯福号航空母舰舰长在紧急促请海军高层快速阻止新型冠状病毒扩散之际被迅速解职。海军领导人说，做出这项决定主要是因为舰长处理问题的方式不专业。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美国海军部代理部长莫德利星期四说，他已经将罗斯福号航空母舰舰长克罗泽尔解职，称这项决定得到了国防部长艾斯珀和海军作战部长吉尔达上将的支持。星期一，舰长克罗泽尔以不同寻常的方式给海军高层写了一封长达4页篇幅的信，促请海军立即采取行动，以免发生水兵因感染新冠病毒而死亡的悲剧。在旧金山《纪事报》获得并发表的这封信中，克罗泽尔上校说，航空母舰的水兵们就像游轮上的旅客那样，很难依照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和海军部规定的那样保持社交安全距离，因此绝大部分水兵都应该下船到安全的地方实行隔离，并对整个航母实行消毒清洁处理。莫德利在解释将舰长撤职决定时说，克罗泽尔上校不但没有在正常的指挥系统中充分表达忧虑，反而将信发给了20-30个人，这种做法不仅不专业，而且使国家安全面临风险。
He was absolutely correct in raising them. It was the way in which he did it.
莫德利说，他提出的那些忧虑是绝对正确的，但问题是他没有跟航空母舰战斗指挥官充分沟通，一起制定一项处理那些忧虑的策略。前太平洋舰队司令威斯夫特对美国之音说，他对海军高层解除罗斯福号航空母舰舰长的职务表示理解。斯威夫特说，我的确看了莫德利部长的声明，我认为在强调对指挥系统忠诚的重要性与同情舰长的处境之间，他找到了一个完美的平衡点。哈德逊研究所海上力量研究中心主任、前国防部海军部副次长克罗普西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说，海军高层做出解职决定是正确的，但他也能理解舰长发出紧急求助信的方式。
I think that the Navy made the correct decision.
克罗普西说，我认为海军做出了正确的决定，与此同时我也能理解罗斯福号航空母舰舰长的行动，我认为他的行动可能是正确的，我想在当前的情况下他采取了必要的措施。海军部代理部长莫德利说，克罗泽尔上校将紧急求助信发到指挥系统之外，给外界一种印象，海军高层没有对罗斯福号航空母舰上的疾病扩散给予足够的重视，因此舰长不得不向媒体透露实情，以挽救水兵们的生命安全。莫德利说，这与事实不符。他说，因为海军的巨大努力，航母一共4000多名水兵当中的3700多名水兵预计会在星期五前在关岛上岸并接受身体检查。 截止到星期四，罗斯福号航空母舰已经有100多名水兵被证实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预计感染者将多达几百人。但是莫德利说，病毒感染者当中没有人病情严重。他说，如果亚太地区安全出现危机，罗斯福号航空母舰可以很快出海执行战斗任务。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另外，舆论高度关注的709律师王全章4月5日早上从山东临沂监狱获释，目前被当局安置在济南进行疫情隔离。至于济南隔离后的最终去向，其妻李文足坚持丈夫理应回到北京。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的报道。
舆论高度关注的709律师王全章4月5日早上从山东临沂监狱获释，目前被当局安置在济南进行疫情隔离。至于济南隔离后的最终去向，其妻李文足坚持丈夫李英返回北京。王全章1976年生，中国维权律师代表人物之一。2015年709大抓捕事件后被当局抓走。2018年12月26日，天津第二中院不对外公开审理王全章煽颠罪。2019年1月28日上午，该院认定王全章犯颠覆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半，剥夺政治权利5年。所谓709案，是指2015年7月9日起，中国公安在多达23个省份大规模逮捕、传唤、刑事拘留、带走、失联、约谈上百位律师、民间维权人士、上访民众及其亲属的事件。这起事件因李文足等家属常年为被捕或失踪家人奔走上访，引发中外舆论高度关注。王全章获释抵达济南后，与妻子李文足简短通了电话。李文足对美国之音说，
全章在今天早上9点多给我打了个电话，说他5点钟就离开监狱到了济南，他回到了济南自己的家里。但是呢，这个济南的这个房子啊，其实是出租出去了，那警察呢把租户赶出去，然后呢现在把全章放在济南的自己的家里。因为他当时借用的社区工作人员的电话给我打的，所以呢他就是很着急，急急忙忙的说了这几句话之后就挂了，然后他说他等他买了手机之后再跟我联系。
当局目前对王全章的安置是14天疫情隔离，接下来他能否获准与李文足母子在北京团聚将是关注的焦点。李文足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不会去济南与王全章团聚。
我为什么要去济南呢？我不会去济南的，因为我们一直是在北京生活，全章被抓之前他就在北京执业，我们的家庭都在北京，孩子也在北京，我们都在北京生活，所以他应该必须都是应该回北京的。那他从就是出监狱大门的那一刻，他其实出来之后，他在济南还是北京还是哪个城市生活，都是我们的自由和我们的权利。
为了促使王全章出狱后回到北京，4月4日全国哀悼日当天，709律师的几位家属王俏玲、袁珊珊、刘二民等发出了致中国司法部、公安部的公开信，不要使中国法治的吹哨人王全章陷入家人分离的悲剧。信件将王全章比作武汉疫情初期吹了哨而被训诫的医生，称709律师在破坏法治病毒的肆虐中被失踪、被判刑，他们曾用职业生涯的代价辩护过的嫌疑人或许洗脱了罪名，但是他们自己被扣上了重罪，失去了工作，失去了人身自由，这其中就有王全章。这封信件还指出，王全章不是湖北籍，完全符合回京条件，而且在官方鼓励各地纷纷复工的同时，按照北京、山东的相关规定，王全章符合回京自行隔离的条件是合法的，但是官方却设置障碍，不让他一家人团聚。李文足最近一直在为丈夫王全章回京做准备，包括烹饪。 目前暂时无法团聚。采访中，李文足对美国之音说，虽然暂时不能与丈夫团聚，但是她刚刚联系了济南的外卖人员，安排为王全璋送饭到家。王全璋获释的消息在网上热传，有网友说，夫妻团圆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任何阻挠都是暴虐的行为。另有网友说，当局不让王全璋回北京是借口，早就提醒你今天的结果，你可以斗争，但是改变不了现状。还有网友说，评论里要求你抗争的就是在帮倒忙，不是他们的老公就不嫌事儿大，留得青山在，去济南吧。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一年半前，在北京通过网络视频批评时政、表达政治诉求的90后青年齐怡元、张盼成，分别被北京西城区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判刑2年和1年6个月。齐怡元刑期至2020年11月10日，张盼成判刑至2020年5月20日。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报道。
法庭判决书称，两名被告人预谋后，于2018年11月11号13时许到北京西城区新华门西侧寻衅滋事，同时张盼成通过与齐怡元微信视频方式将齐怡元在新华门西侧滋事的现场情况录制视频，并通过微信方式传播。判决书还表示，两名被告人曾分别在信息网络上发布扰乱信息网络公共秩序的信息，以此滋事。判决书没有公布两人在信息网络上发布的信息具体内容，只是含糊说是到国家重要场所附近展示污蔑诋毁性言论，以及通过网络对外转发相关照片和视频，扰乱了公共秩序，造成恶劣社会影响。2018年11月事发后不久，美国之音曾发出相关报道。视频录制者张盼成，网名为子木雨熙，案发时23岁，是甘肃省河水县人，刚刚辞去北京大学保安工作。张盼成在视频中表示，他是一名在西北农村长大的留守儿童，现在要以公民身份表达自己的意愿，不同意将600亿美元未经法定程序送外国人。
600亿美元，说送人就送人吗？他到底经过了谁的同意？他经过人大的同意了吗？他经过栗战书委员长的同意了吗？他经过国务院的同意了吗？他经过李克强总理的同意了吗？我不是什么人民，我不要做什么人民。今天我仅以一个公民的身份站出来，表达我的意愿，我的心声。600亿美元，我不同意，我不同意。我是西北农村长大的留守儿童，我不同意，我不同意。
张盼成要求言论自由，声援被失踪的董瑶琼、华勇、家事工人和原北大学生岳鑫等人，以及进学习班的百万新疆穆斯林同胞。他称，蔡元培担任校长时期曾使北大繁荣，而当下北大则死气沉沉，成了中国人的伤心之地。张盼成呼吁大家站出来，要民主自由，要公平正义，要1945年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文章中承诺的那个国家。
我仅以一个个人的身份呼吁所有有良知的中国人能够站出来，发出我们的心声，要自由，要民主，要平等，要公平，要正义，要1945年论民主联合政府里那个向我们承诺的国家。
这位95后网友在视频中引用宋朝名将文天祥等古人表达置生死于度外的诗句，并且表示自己对这块土地爱得深沉，死后愿将骨灰撒向古代诗人屈原投江的地方。 张盼成的友人齐一元，网名路西法，在其自行录制的一段视频中呼吁释放被捕维权律师，捍卫言论自由。他身穿的上衣背后写着反对习近平倒行逆施，他还表示要求结束共产党一党独裁。
大家好，我叫齐一元，我今天站出来坚决反对习近平的倒行逆施。自从习近平上台以来，首先抓捕了一大批维权律师，然后篡改了宪法，颁布了限制言论自由的国歌法、英烈法以及欺负人民的警察法。现在我十分愤怒，因此我今天站出来声援维权律师，要求言论自由，是立即释放维权律师，恢复维权律师的资质。同时我反对习近平的倒行逆施，并且我要求结束共产党的一党独裁，请大家支持我。
齐一元的辩护律师梁小军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个案子是在二月新冠疫情严峻的时候开庭的，整个法院只有这一个案子开庭，没有家属旁听。他说齐一元和张盼成出庭时都身穿全套防护服，戴着防护镜，看不清面部表情。据梁小军介绍，齐一元曾在澳大利亚留学，回国后在其父母居住地山东威海的一家公司短暂任职。2018年11月，他辞职后到北京访友，期间发表了与本案有关的言论。这位辩护律师指出，齐一元在法庭表示，他的言论不构成犯罪。
他是一个非常有见识、非常聪明，这个而且有很独立思想的一个年轻人。他的自我辩护条理非常清晰明确，他就是认为他不构成犯罪。是言论自由，他做这件事情他也不感到后悔。
据判决书提供的信息，张盼成由一名当局指派的律师提供法律援助。判决书称，张盼成表示认罪认罚，但是法庭没有采纳公诉人提出的从宽量刑1年3个月的刑期请求。梁小军律师指出，如果法庭采纳公诉人1年3个月的量刑请求，张盼成就要在开庭第二天获释。梁小军表示，他的当事人齐一元坚持自己是践行言论自由的看法，将提出上诉。齐一元和张盼成被捕后一直关押在北京西城区看守所，据了解此前曾有支持者到看守所给他们存钱。2018年7月4号，在上海打工的湖南女子董瑶琼在上海海航大厦前泼墨习近平画像后，中国许多地方将印有中共领导人巨幅宣传画像和政治标语看板从公共场地移除。同年七月晚些时候，董瑶琼被上海警方送回其老家湖南株洲，进入精神病院，一直到2019年末。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与台湾高级官员本星期在一个视频会议中讨论了如何扩大台湾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包括如何与全世界分享台湾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的台湾模式。曾经在美国政府经历过处理 SARS 疫情的一位前美国官员说，美国应该持续推动台湾参与世界组织，因为中国政府当年隐瞒疫情的手法在这次新冠疫情上还在重复，而台湾从 SARS 得到的知识与经验却因被排除在世卫组织之外，无法与国际社会分享，甚至提出预警。现在全世界正在为此付出代价。请听美国之音。
华盛顿智库战略与研究中心亚洲资深副总裁格林上星期在该中心的亚洲棋局播客中与前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麦艾文就新冠疫情对亚洲地缘政治的影响进行了一场对话。麦艾文在这个对话中做出上述建议，在奥巴马政府时期担任国安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的麦艾文与在小布什政府担任同一职务的格林都对这次疫情如何影响美中两国的国际角色感到担忧。麦艾文说， 中国在外交上展现的自信，使北京的外交政策从防御性转变为更具攻击性，现在更非常积极地展开国际宣传，强调他的抗疫成效与中国的治理效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甚至表示，中国在这次疫情中展现了前所未有的透明化。习近平还与欧洲、亚洲等国家的政府通电话，提供援助，这都显示中国正试图在他们一二月时的重大失误之后，在说辞上做出180度大转弯。他担心中国如果在美国处理疫情不当的情形下持续这种操作，并向其他国家提供大量抗疫援助，那么中国将可以从他积极推动的大外宣运动中得到好处，特别是如果特朗普总统的表现让外界看起来好像美国对这个疫情处理得非常糟的话。格林也认为，美国面对严峻的疫情应该参考一些亚洲地区的经验，尤其在这次疫情中，台湾、韩国、日本和新加坡都有能力控制疫情扩大，减轻了对民主体制的伤害，因为它证明台湾和韩国等民主体制都能够在这些危机中良好运行。马爱文说，这正是关键所在，最重要的是不要把这场疫情的地缘政治意涵解读为是美国与中国的比较，而是那些在控制、缓解及官僚体系上能够有效处理疫情并且有很多经验的亚洲经济体，像是韩国和台湾，他们都能够把这次的疫情处理得很好，因此这并不是一个中国与美国的比较问题。有鉴于这次新冠病毒疫情带来的教训，麦艾文提出两点建议。首先是美国应该向韩国的大规模筛检以及台湾复杂的早期预警机制经验学习，其次是启动一个美国与亚洲的流行病反应倡议，运用美国作为印太战略领导者的地位，向韩国、台湾、新加坡和日本等在拉平曲线方面有不错表现的亚洲经济体学习，并帮助那些如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等还在严重疫情当中的亚洲国家。随着美国新冠病毒疫情曲线持续攀升，台湾政府这个星期宣布捐赠1000万片口罩给疫情严重的国家，其中200万片将提供给美国协助一线医护人员抗疫。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李英杰星期四拜访了台湾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向指挥官、台湾卫生福利部部长陈时中及指挥中心的团队几个月来的抗疫辛劳致谢，同时也感谢蔡英文总统捐赠美国口罩。美国在台协会在脸书上贴文说，台湾的的确确是真正的朋友。另一方面，北京当局近来也在加大国际宣传力度，强调中国政府对新冠病毒疫情的处理是及时、公开、透明和负责任的。对于包括美国国务卿及多位共和党议员有关中国隐瞒疫情的指责，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作出反驳。华春莹说，他对美国国内疫情严重感到同情，也能想象美国国内一些人急于要造锅甩锅的心理，但是疫情最早到底出现在哪里，是什么时候出现，必须要由专业人士基于事实做出科学和专业评判。他说，中国曾经邀请世卫组织联合专家组到武汉考察，鉴于美国国内有这么几个人始终在这个问题上如此纠结，那么中国为什么不建议美方尽快邀请世卫组织或国际专家联合组尽快去美国考察，彻底调查清楚呢？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就播报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这一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播出的主要内容有：美国罗斯福号航空母舰舰长在紧急促请海军高层快速阻止新型冠状病毒扩散之后被迅速解职；舆论高度关注的709律师王全章4月5日早上从山东临沂监狱获释；一年半前在北京通过网络视频批评时政表达政治诉求的90后青年齐怡元、张盼成分别被北京西城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判刑两年和一年六个月。我们还有其他的内容，欢迎收听。首先是国际新闻。美国国会汤姆·兰托斯人权委员会共同主席、共和党众议员史密斯5日发表声明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蒋端将被任命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协商小组成员，而这个位置将在任命至少17名人权调查员，审查媒体自由、酷刑、法外处决和国家批准的失踪等问题上发挥关键性作用。史密斯议员还说，中国的人权记录显示其有系统的虐待宗教及其少数民族，并且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中国政府征收政治犯的器官并提供给愿意花钱购买的人。他说，在中国自己的记录得到清算之前，没有任何理由授权中国政府官员蒋端调查侵犯人权的行为。该组织还敦促联合国秘书长古铁雷斯及其相关人员废止这项人事安排，并与遭到中国政府迫害的人民站在一起。美国高级卫生官员警告美国人，随着这一大流行病继续肆虐美国，美国将在未来一周面临令人震惊的冠状病毒死亡人数。他说，坦率地说，这将是大多数美国人民生活中最艰难、最悲伤的一周。美国卫生总监杰罗姆·亚当斯在接受福克斯周日新闻采访时说，这将是我们的珍珠港时刻，我们的911时刻，只是不会本地化，这将在全国各地发生。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安东尼·福契医生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面对全国节目中直言，这一周会很糟糕，这会让一些人感到震惊。官方预测最终可能有10万到24万人死于这一流行病。病毒传播的模型显示，死亡人数在未来7至9天内急剧增加。尽管41个州的居家禁足命令覆盖了全国3.27亿人口的90%以上，除了购买食品、杂物、看医生和其他一些必要的活动外，人们要待在家里。但是福契医生说，我不会说我们已经控制住了，我们正在艰难地控制病毒。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因中共政府的信息封锁和误导宣传而在中国武汉及全国爆发，再传遍全世界。在疫情肆虐全球给各国带来重创之际，美国力推在这次防疫中被普遍认为表现亮丽的台湾的国际地位，尤其是在世界卫生组织这样的国际组织中的位置。在此之际，多年来坚持主张世卫应当容纳台湾的美国正在力推台湾的国际地位。 特朗普政府要求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民航组织这样的国际组织接纳台湾作为一个独立的实体加入。美联社星期一从华盛顿发出的报道说，特朗普政府正在抓住新冠病毒大流行的机会，力推台湾的国际地位，一个引起纷争的话题。而双方关系已因贸易战、知识产权、人权问题以及中国对香港和南中国海的政策而受到严重的影响。中国大陆报告了39例新的冠状病毒病例，高于一天前的30例，无症状病例的数量也大幅增加。据中国国家卫健委星期一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最新情况，截止到4月5日24时，中国报告的新增无症状感染者78例，而前一天为47例，其中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40例。输入性病例和无症状患者在最近几个星期成为中国的主要防控目标。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罗斯福号航空母舰舰长在紧急促请海军高层快速阻止新型冠状病毒扩散之际被迅速解职。海军领导人说，做出这项决定主要是因为舰长处理问题的方式不专业。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美国海军部代理部长莫德利星期四说，他已经将罗斯福号航空母舰舰长克罗泽尔解职，称这项决定得到了国防部长艾斯珀和海军作战部长吉尔达上将的支持。星期一，舰长克罗泽尔以不同寻常的方式给海军高层写了一封长达4页篇幅的信，促请海军立即采取行动，以免发生水兵因感染新冠病毒而死亡的悲剧。在旧金山纪事报获得并发表的这封信中，克罗泽尔上校说，航空母舰的水兵们就像游轮上的旅客那样，很难依照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和海军部规定的那样保持社交安全距离，因此绝大部分水兵都应该下船到安全的地方实行隔离，并对整个航母实行消毒清洁处理。莫德利在解释将舰长撤职决定时说，克罗泽尔上校不但没有在正常的指挥系统中充分表达忧虑，反而将信发给了20-30个人，这种做法不仅不专业，而且使国家安全面临风险。
He was absolutely correct in raising them. It was a way in which he did it.
莫德利说，他提出的那些忧虑是绝对正确的，但问题是他没有跟航空母舰战斗指挥官充分沟通，一起制定一项处理那些忧虑的策略。前太平洋舰队司令威斯夫特对美国之音说，他对海军高层解除罗斯福号航空母舰舰长的职务表示理解。斯威夫特说，我的确看了莫德利部长的声明，我认为在强调对指挥系统忠诚的重要性与同情舰长的处境之间，他找到了一个完美的平衡点。哈德逊研究所海上力量研究中心主任、前国防部海军部副次长克罗普西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说，海军高层做出解职决定是正确的，但他也能理解舰长发出紧急求助信的方式。
I think that, that the Navy made the correct decision.
克罗普西说，我认为海军做出了正确的决定，与此同时我也能理解罗斯福号航空母舰舰长的行动，我认为他的行动可能是正确的，我想在当前的情况下他采取了必要的措施。海军部代理部长莫德利说，克罗泽尔上校将紧急求助信发到指挥系统之外，给外界一种印象，海军高层没有对罗斯福号航空母舰上的疾病扩散给予足够的重视，因此舰长不得不向媒体透露实情，以挽救水兵们的生命安全。莫德利说， 这与事实不符。他说，因为海军的巨大努力，航母一共4000多名水兵当中的3700多名水兵预计会在星期五前在关岛上岸并接受身体检查。截止到星期四，罗斯福号航空母舰已经有100多名水兵被证实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预计感染者将多达几百人。但是莫德利说，病毒感染者当中没有人病情严重。他说，如果亚太地区安全出现危机，罗斯福号航空母舰可以很快出海执行战斗任务。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另外，舆论高度关注的709律师王全章4月5日早上从山东临沂监狱获释，目前被当局安置在济南进行疫情隔离。至于济南隔离后的最终去向，其妻李文足坚持丈夫理应回到北京。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的报道。
舆论高度关注的709律师王全章4月5日早上从山东临沂监狱获释，目前被当局安置在济南进行疫情隔离。至于济南隔离后的最终去向，其妻李文足坚持丈夫李英返回北京。王全章1976年生，中国维权律师代表人物之一。2015年709大抓捕事件后被当局抓走。2018年12月26日，天津第二中院不对外公开审理王全章煽颠罪。2019年1月28日上午，该院认定王全章犯颠覆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半，剥夺政治权利5年。所谓709案，是指2015年7月9日起，中国公安在多达23个省份大规模逮捕、传唤、刑事拘留、带走、失联、约谈上百位律师、民间维权人士、上访民众及其亲属的事件。这起事件因李文足等家属常年为被捕或失踪家人奔走上访，引发中外舆论高度关注。王全章获释抵达济南后，与妻子李文足简短通了电话。李文足对美国之音说，
全章在今天早上9点多给我打了个电话，说他5点钟就离开监狱到了济南，他回到了济南自己的家里。但是呢，这个济南的这个房子啊，其实是出租出去了，那警察呢把租户赶出去，然后呢现在把全章放在济南的自己的家里。因为他当时借用的社区工作人员的电话给我打的，所以呢他就是很着急，急急忙忙的说了这几句话之后就挂了，然后他说他等他买了手机之后再跟我联系。
当局目前对王全章的安置是14天疫情隔离，接下来他能否获准与李文足母子在北京团聚将是关注的焦点。李文足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不会去济南与王全章团聚。
我为什么要去济南呢？我不会去济南的，因为我们一直是在北京生活，全章被抓之前他就在北京执业，我们的家庭都在北京，孩子也在北京，我们都在北京生活，所以他应该必须都是应该回北京的。那他从就是出监狱大门的那一刻，他其实出来之后，他在济南还是北京还是哪个城市生活，都是我们的自由和我们的权利。
为了促使王全章出狱后回到北京，4月4日全国哀悼日当天，709律师的几位家属王俏玲、袁珊珊、刘二民等发出了致中国司法部、公安部的公开信，不要使中国法治的吹哨人王全章陷入家人分离的悲剧。信件将王全章比作武汉疫情初期吹了哨而被训诫的医生，称709律师在破坏法治病毒的肆虐中被失踪、被判刑，他们曾用职业生涯的代价辩护过的嫌疑人或许洗脱了罪名，但是他们自己被扣上了重罪，失去了工作，失去了人身自由，这其中就有王全章。这封信件还指出，王全章不是湖北籍，完全符合回京条件， 而且在官方鼓励各地纷纷复工的同时，按照北京、山东的相关规定，王全章符合回京自行隔离的条件是合法的，但是官方却设置障碍，不让他一家人团聚。李文足最近一直在为丈夫王全章回京做准备，包括烹饪，目前暂时无法团聚。采访中，李文足对美国之音说，虽然暂时不能与丈夫团聚，但是她刚刚联系了济南的外卖人员，安排为王全章送饭到家。王全章获释的消息在网上热传，有网友说，夫妻团圆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任何阻挠都是暴虐的行为。另有网友说，当局不让王全章回北京是借口，早就提醒你今天的结果，你可以斗争，但是改变不了现状。还有网友说，评论里要求你抗争的就是在帮倒忙，不是他们的老公就不嫌事儿大，留得青山在，去济南吧。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一年半前，在北京通过网络视频批评时政、表达政治诉求的90后青年齐怡元、张盼成，分别被北京西城区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判刑2年和1年6个月。齐怡元刑期至2020年11月10日，张盼成判刑至2020年5月20日。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报道。
法庭判决书称，两名被告人预谋后，于2018年11月11号13时许到北京西城区新华门西侧寻衅滋事。同时，张盼成通过与齐怡元微信视频方式，将齐怡元在新华门西侧滋事的现场情况录制视频，并通过微信方式传播。判决书还表示，两名被告人曾分别在信息网络上发布扰乱信息网络公共秩序的信息，以此滋事。判决书没有公布两人在信息网络上发布的信息具体内容，只是含糊说是到国家重要场所附近展示污蔑诋毁性言论，以及通过网络对外转发相关照片和视频，扰乱了公共秩序，造成恶劣社会影响。2018年11月事发后不久，美国之音曾发出相关报道，视频录制者张盼成，网名为子木雨熙，案发时23岁，是甘肃省河水县人，刚刚辞去北京大学保安工作。张盼成在视频中表示，他是一名在西北农村长大的留守儿童，现在要以公民身份表达自己的意愿，不同意将600亿美元未经法定程序送外国人。
600亿美元，说送人就送人吗？他到底经过了谁的同意？他经过人大的同意了吗？他经过栗战书委员长的同意了吗？他经过国务院的同意了吗？他经过李克强总理的同意了吗？我不是什么人民，我不要做什么人民。今天我仅以一个公民的身份站出来，表达我的意愿，我的心声。600亿美元，我不同意，我不同意。我是西北农村长大的留守儿童，我不同意，我不同意。
张盼成要求言论自由，声援被失踪的董瑶琼、华勇、家事工人和原北大学生岳新等人，以及进学习班的百万新疆穆斯林同胞。他称，蔡元培担任校长时期曾使北大繁荣，而当下北大则死气沉沉，成了中国人的伤心之地。张盼成呼吁大家站出来，要民主自由，要公平正义，要1945年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文章中承诺的那个国家。
我仅以一个个人的身份呼吁所有有良知的中国人能够站出来，发出我们的心声，要自由，要民主，要平等，要公平，要正义，要1945年论民主联合政府里 那个向我们承诺的国家。
这位九五后网友在视频中引用宋朝名将文天祥等古人表达置生死于度外的诗句，并且表示自己对这块土地爱得深沉，死后愿将骨灰撒向古代诗人屈原投江的地方。张盼成的友人齐一元，网名路西法，在其自行录制的一段视频中呼吁释放被捕维权律师，捍卫言论自由。他身穿的上衣背后写着反对习近平倒行逆施，他还表示要求结束共产党一党独裁。
大家好，我叫齐一元，我今天站出来坚决反对习近平的倒行逆施。自从习近平上台以来，首先抓捕了一大批维权律师，然后篡改了宪法，颁布了限制言论自由的国歌法、英烈法以及欺负人民的警察法。现在我十分愤怒，因此我今天站出来声援维权律师，要求言论自由，立即释放维权律师，恢复维权律师的资质。同时我反对习近平的倒行逆施，并且我要求结束共产党的一党独裁，请大家支持我。
齐一元的辩护律师梁晓军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个案子是在二月新冠疫情严峻的时候开庭的，整个法院只有这一个案子开庭，没有家属旁听。他说齐一元和张盼成出庭时都身穿全套防护服，戴着防护镜，看不清面部表情。据梁晓军介绍，齐一元曾在澳大利亚留学，回国后在其父母居住地山东威海的一家公司短暂任职。2018年11月，他辞职后到北京访友，期间发表了与本案有关的言论。这位辩护律师指出，齐一元在法庭表示，他的言论不构成犯罪。
他是一个非常有见识、非常聪明，这个而且有很独立思想的一个年轻人。他的自我辩护条理非常清晰明确，他就是认为他不构成犯罪。是言论自由，他做这件事情他也不可能后悔。
据判决书提供的信息，张盼成由一名当局指派的律师提供法律援助。判决书称，张盼成表示认罪认罚，但是法庭没有采纳公诉人提出的从宽量刑1年3个月的刑期请求。梁晓军律师指出，如果法庭采纳公诉人1年3个月的量刑请求，张盼成就要在开庭第二天获释。梁晓军表示，他的当事人齐一元坚持自己是践行言论自由的看法，将提出上诉。齐一元和张盼成被捕后一直关押在北京西城区看守所，据了解此前曾有支持者到看守所给他们存钱。2018年7月4号，在上海打工的湖南女子董瑶琼在上海海航大厦前泼墨习近平画像后，中国许多地方将印有中共领导人巨幅宣传画像和政治标语看板从公共场地移除。同年七月晚些时候，董瑶琼被上海警方送回其老家湖南株洲，进入精神病院，一直到2019年末。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与台湾高级官员本星期在一个视频会议中讨论了如何扩大台湾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包括如何与全世界分享台湾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的台湾模式。曾经在美国政府经历过处理 SARS 疫情的一位前美国官员说，美国应该持续推动台湾参与世界组织，因为中国政府当年隐瞒疫情的手法在这次新冠疫情上还在重复，而台湾从 SARS 得到的知识与经验却因被排除在世卫组织之外，无法与国际社会分享，甚至提出预警。现在全世界正在为此付出代价。请听美国之音。
华盛顿智库战略与研究中心亚洲资深副总裁格林上星期在该中心的亚洲棋局播客中与前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麦艾文就新冠疫情对亚洲地缘政治的影响进行了一场对话。麦艾文在这个对话中做出上述建议。 在奥巴马政府时期担任国安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的麦艾文与在小布什政府担任同一职务的格林都对这次疫情如何影响美中两国的国际角色感到担忧。麦艾文说，中国在外交上展现的自信使北京的外交政策从防御性转变为更具攻击性，现在更非常积极地展开国际宣传，强调它的抗疫成效与中国的治理效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甚至表示，中国在这次疫情中展现了前所未有的透明化。习近平还与欧洲、亚洲等国家的政府通电话，提供援助，这都显示中国正试图在他们一二月时的重大失误之后，在说辞上做出180度大转弯。他担心中国如果在美国处理疫情不当的情形下持续这种操作，并向其他国家提供大量抗疫援助，那么中国将可以从他积极推动的大外宣运动中得到好处，特别是如果特朗普总统的表现让外界看起来好像美国对这个疫情处理得非常糟的话。格林也认为，美国面对严峻的疫情应该参考一些亚洲地区的经验，尤其在这次疫情中，台湾、韩国、日本和新加坡都有能力控制疫情扩大，减轻了对民主体制的伤害，因为它证明台湾和韩国等民主体制都能够在这些危机中良好运行。麦艾文说，这正是关键所在，最重要的是不要把这场疫情的地缘政治意涵解读为是美国与中国的比较，而是那些在控制、缓解及官僚体系上能够有效处理疫情并且有很多经验的亚洲经济体，像是韩国和台湾，他们都能够把这次的疫情处理得很好，因此这并不是一个中国与美国的比较问题。有鉴于这次新冠病毒疫情带来的教训，麦艾文提出两点建议。首先是美国应该向韩国的大规模筛检以及台湾复杂的早期预警机制经验学习，其次是启动一个美国与亚洲的流行病反应倡议，运用美国作为印太战略领导者的地位，向韩国、台湾、新加坡和日本等在拉平曲线方面有不错表现的亚洲经济体学习，并帮助那些如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等还在严重疫情当中的亚洲国家。随着美国新冠病毒疫情曲线持续攀升，台湾政府这个星期宣布捐赠1000万片口罩给疫情严重的国家，其中200万片将提供给美国协助一线医护人员抗疫。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李英杰星期四拜访了台湾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向指挥官台湾卫生福利部部长陈时中及指挥中心的团队几个月来的抗疫辛劳致谢，同时也感谢蔡英文总统捐赠美国口罩。美国在台协会在脸书上贴文说，台湾的的确确是真正的朋友。另一方面，北京当局近来也在加大国际宣传力度，强调中国政府对新冠病毒疫情的处理是及时、公开、透明和负责任的。对于包括美国国务卿及多位共和党议员有关中国隐瞒疫情的指责，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作出反驳。华春莹说，他对美国国内疫情严重感到同情，也能想象美国国内一些人基于要造锅甩锅的心理，但是疫情最早到底出现在哪里，是什么时候出现，必须要由专业人士基于事实做出科学和专业评判。他说，中国曾经邀请世卫组织联合专家组到武汉考察，鉴于美国国内有这么几个人始终在这个问题上如此纠结， 那么中国为什么不建议美方尽快邀请世卫组织或国际专家联合组尽快去美国考察，彻底调查清楚呢？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就播报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